兄姐妹平安、我们待会要看一个很短的短片、请先放下一个 slide， 等孟言先放一下 slide、这个是纽约伯恩传播中心的、杨妈妈、大概很难猜她几岁，92岁。那待会我们来看一下他的 一个小小的短片、我们请那个、孟言稍微调一下、在预备短片的过程呢，我 就想到这个好像前几天晚上、快睡觉了，然后呢我在做一个动作，就是、因为穿着运动裤，我要把我的脚从运动裤抽出来，那在抽出来的时候呢，心里面正在想着另外一件事情，有点梗着心，就是卡卡的。然后呢，想不到呢，我还在想那件事情的时候，裤管呢也没有，就从脚要从裤管抽出来的时候，没有完全抽出来，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叫做倾斜，就整个人嘣，就倒在地上。那我在想说，靠近60岁的人都会发生这种事吗？哦，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你们可能没有我这样的经历、但是可能有类似的经历。那我在祷告说，神啊，你要教我做什么呢？哦，大概就是要专心。当然可能开始就是不能一次在想一件事情，然后很快又做另外一件事情。平常都是这样、可能同时做三件事情。但是呢，神好像在提醒说，你一次就做一件事情吧，要专心来到神的面前。那今天我们看这个路德记呢，我们想看一个主题，就是传扬他的名，这个他是神字旁的他。但是呢，在这个第四章里面呢，这个主角看起来是波阿斯，你会发现呢，这个波阿斯做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整个第四章，整个路德记是波阿斯在传扬他的名，神的他的名。但在第四章的开始这一小段呢，你会发现波阿斯专门做一个事情，是传扬他的名。这个是他，是人字旁的他，是存留，这个就是在第十节，存留摩押女子路德的妻子，然后要存留他的先生马伦的名，所以这一段过程呢会很有意思。那在继续之前呢，我们来先来看一个这个段落，我们把声音开大一点，把声音开大一点。
我先生心肌梗塞，昏迷不起，虽然马上送到医院，还是回天乏术。这个时候我的大儿子做生意被人家设计一张一张的空头支票，到最后把我住的房子去抵押给银行，把这些空头支票解决掉。正好我的工作到了60岁退休，我工作没有了，我住的地方没有了，我先生去世了，我一无所有，我觉得我后退无路，我不如往前，就这样子到了纽约，一路走到现在30年。
他们常常前面是写亲爱的杨妈妈，后面是你主内的孩子某某人，我也感觉得非常喜乐。
在这个庆祝主的主基督降生的日子里，基于将小小的阿弥感谢你带领我，使我能得到平安和快乐。
李明写来报告喜信的，他有出狱的日期了，能够留在美国和父母太太和孩子们重相聚。
你想关了多少年，一旦接到这个批准，有多喜乐。
哦，李明，你身体很好哎，而且也长得这么帅呢。李明，哦，感谢主，让我看得我心里很安慰。你很好，你很好。我真是能够体会到这些孩子他们思慕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家人那种迫切，同时我也能够体会到他们的父母挂虑这个远在美国在苦难中的孩子。
这位杨妈妈叫杨红红让，就 上面的那个影带里面你看到大概六十岁的时候，他的背景真的跟拿米很像哈。在六十岁前面一点点呢，他的老二儿子二儿子服兵役期满前夕突然持续高烧然后就走了。他那时候这样记载，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然后风暴接踵而至，那时候大儿子事业失败，就刚刚那个影片看到欠了一大笔债，他和他的先生心爱子心切，就将他的自宅抵押贷款帮助孩子渡过难关。但是这重大压力之下，先生因病过世，先后 遭到丧子丧夫之痛，身心饱受煎熬。他又引用约伯记第五章，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至于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交付给他。所以这个背景真的很像，没有丈夫了，没有大儿子了，然后他那时候是在中国广播公司从事二十年的播音，也面临退休，所以这时候呢，他就收拾起行囊离开台湾，来到女儿家暂时落户。女儿家是在纽约。他落脚纽约的时候，他在祷告，一次这样祷告，浮现主的安慰。这世界虽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他跪下来，立志将余生献给神所使用。他虽然不敢奢望有什么样的工作在纽约，但是神为他所预备的却是眼所未见，耳所未听，心所未想到的恩典。教会里面伯恩堂啊，有一个爱主的林弟兄夫妇，他们长久希望就是祷告说神让这个福音可以透过广播跟当地的纽约社区传播，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播音人员，然后突然发现眼前的这一位杨妈妈是广播的前辈，退休的前辈。所以在1990年他复活节之后呢，他就开始在纽约的华侨，对不起， 纽约的侨生广播电台以华语播送第一个空中福音节目，叫做《荣耀的早晨》。这整个过程看起来就很像我们今天读的路德记的整个过程。我们每一次碰到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期望跟盼望。我们期望盼望在路德记看到神怎么去改变路德，改变拿米，改变波阿斯。我们也在祷告期望说，那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怎么改变我们啊？我们在往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你的名是值得称颂的。当世界的苦难让我们分心，让我们远离了你的时候，你从来对我们不分心，你是非常专心的委身在我们身上，不断的一步一步引导我们回到你面前。主啊，当我们看见路德的一生，拿米的一生，我们看见那个羊妈妈的一生，我们也看到自己的倒影。无论地上有多深的苦难，在你里面有基督的平安，你给我们的这个平安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主啊，求主教导我们，让我们看见在路德记之中，你怎么引导路德、拿奥米、波阿斯看到那心中的平安，来胜过这样的一个世界。奉主的圣名求，阿们。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我们今天想看的一个主题是传扬他的名。那第一个呢，我们事实上想看的是传扬人字旁的他，他的名。这个就是在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所讲的。这时候这个波阿斯跟路德已经见面了，然后路德就提出来这个在第三章里面就提出来，求你用跟波阿斯提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的亲属。然后波阿斯也感受到从神来的感动，他知道他是一个贤德的女子，神可能要在他们中间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他愿意去赎他。但是呢，他在这个恩慈之中捡，同时又愿意遵守神的道，所以他就说，可能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所以我们要等那个人说他不愿意赎你的时候，我才可以赎你。然后到了第四章，我们就看见那个人愿意赎那个地，但是他不愿意赎路德，他觉得赎了路德之后呢，在这个他的产业上呢，以后就要归路德的已经过世的先生叫马伦，这个产业甚至他自己的产业都可能要归到那上面去了。然后第四章到第七节第八节，我们就看见波阿斯他是很坚定的，就跟在第二章看到路德波阿斯看到路德一样，那波阿斯对路德的那个心呢是很坚定的，充满的恩慈，充满的恩典，又充满的神的真理跟公义。所以波阿斯看见那个比较近的那个至亲的金属放下不愿意赎之后呢，他就讲清楚他为什么赎路德的一个原因。这在第十节里面讲说，好在使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这个后面就是他的理由了，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 免得路德的丈夫马伦的名在本族，就是在这个亲戚里面，就开始这个名就没有了。本乡是指这个这个英文叫 town record， 就是本乡是指他在法律上可以看出来马伦以前在法律上他是有名册的。那当他这个没有人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没有赎回他这个路德的这时候呢，他这个他就在名册上就没有了。那从现代人的眼光看哈，就是说，哎，为什么波阿斯这么重视波阿斯路德啊，这么重视要存留马伦的名？那我们在看圣经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处圣经就讲说，他们在查利未人的这个家谱里面，然后呢，就发现有的人的名字呢在家谱上写不清楚，没办法判断他是不是利未人，然后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不让他做祭司。哦，这个从当时时代背景就看得出来，这个他们在家谱里面那个名字那个来源，他们是看着很重要的很重要的部分。但是最有趣的不是这个，最有趣的是这里第十节明明写着呢，波阿斯为了路德，他付上很多代价，他赎了路德，间接的也是赎了拿俄米，然后呢，将来生的孩子呢，可能不能归自己的名字，要归在马伦的名字上面，可能所有的产业都要算进去。所以你看波阿斯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有两个很重要的跨越。这两个跨越，第一个就是他是娶了，这里特别说是摩亚女子路德，他跨越种族文化。第二个呢，他跨越的是一个很实际的经济的状况，这个是之所以之前那个至亲金属他不愿意做的事情。那波阿斯的这个跨越呢，就让我们很好奇，为什么他会这么认真做这件事情？这从现代人的角度呢，看起来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然后更有意思的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家谱呢，马伦这两个字呢，这是在圣经里面最后一次出现。这里不是讲说第十节说我要存留马伦的名吗？但是从圣经里面以后就看不到马伦这个名字了。以后看到是谁的名字？波阿斯的名字。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从波阿斯生这个俄贝德。当波阿斯他的心呢，不要传自己的名字，然后按因着神的名，他愿意去服侍路德、拿俄米，然后去传他们家族的名字的时候呢，就是神很有意思哦。当他这样子不传自己的名字，因着神的名去传别人的名字的时候呢，神反而把他的名字放在他的家族里面。那我在思考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就不断的在想说，这个名到底是什么意思？名字的这个名，在这个原文里面呢，它是指名声、名望跟荣耀的意思。那名又从哪里来呢？我就想到以弗所书三章十五节讲了一句话说，三章十五节十四节的是说，我们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各家都是从父得名。从父得名呢，他这个原来的意思是从父那里被命名、被取名。所以这个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在讲说名啊，我的名字、你的名字、上帝的名字的时候，这名字，我们的名字从哪里来呢？天上地上各家都是从父被命名。那这个名字呢，我们通常我们一般想说，孩子生了，哎， 我们轮流看看，爸爸动作快的话呢，爸爸取名字；爸爸动作慢的话呢，太太取名字。哦，啊，我们上次在蔬菜团去查这个，雅哥的这个，他很多孩子哈，那，发现很多时候都是母亲取了名字哈，他雅哥自己可能只取了一个而已。那我们家我也没取到名字啊，我的动作太慢，哦，那个回来看，哦，已经有名字了，哦，那我们都会觉得名字是我们自己取的，但是呢，以弗所书三章十五节那一段话，天上地上各家都是从父被取名字的，那是讲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名声、名望、我们的荣耀呢，是从上面赐下来给我们的，被命名是这个是我整个人呢是被呼召、被拣选，是从上而下来而下的。所以我们在谈名的时候呢，恐怕不是我们简单讲一个名字那么简单。在从这个讲到名的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的时候，事实上是神的一个呼召、神的一个拣选而来的。诗篇八十七篇第九节讲到这句话：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点出这一个生在这里，那一个生在那里。原来，当父命名我们的时候呢，这个命名还有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子民的意思。所以，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记录写在哪里？记录写在神的生命册上面。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每次去看这个，无论是路德记后面有一些家谱，或是后面圣经的一些家谱，哎，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那个名字就不是简简单单的这个阿猫阿狗这个名字而已，这不是那么简单。原来圣经里面的名字呢，是讲到生命册里面的名字。那当你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哎，你就会开始想到说，哇，那恐怕圣经里面在提说，波阿斯存留马伦的名，这个名就可能没有外表上讲这样那么简单。为什么波阿斯甚至要牺牲自己，跨越种族文化，然后牺牲自己的甚至所有的经济利益，然后为的是要存留马伦的名呢？哦，原来这个动作是显示出神的恩慈，这个动作本身是要显示出神的名，神在这个他们生命里面的一个作为。在上一次提到路德记的时候呢，我们就提到说波阿斯他的背景，越思考波阿斯就越发现波阿斯的背景呢一点都不简单。波阿斯没有想象中的好像就只是一个大财主而已。波阿斯，我们上次提到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提到，从拉合生波阿斯。拉合如果没有错的话，他是在约书亚记里面那个约书亚攻耶利哥城的时候派的探子，然后有一个在城墙上面的一家人，他是妓女之家，叫拉合。然后他说耶和华震惊万国，我们的心都在耶和华面前融化了，求你救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拉合被拯救了，没有进入这个耶利哥城里面的一个灭亡。然后呢，后来到了，也是一个外邦人，就像路德一样，然后来到以色列地，然后以色列的一个弟兄撒门呢，就娶了拉合，然后生下了波阿斯。所以我们看见呢，波阿斯在看路德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看见自己的妈妈的背景， 然后不仅如此，我们要注意哦，波阿斯在这个当时的背景，他是所谓的一个大财主哈，但是呢，当时的背景是那个时代是很混乱的时代。当你有钱有势的时候，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所站的位置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位置啊，特别在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你做老板的可能比做伙计的更不容易。所以你去深入了解这样的一个波阿斯，他可能他有一定的钱跟权，然后他的背景，他的母亲也是外邦子女，这些都 不太稀奇。但是更稀奇的是，就是神好像在他生命里面放了一个很恩慈的心，然后又很公义的心，所以他在面对路德的时候呢，他看见的不是自己的名，他看见的是这是一个神的百姓，神所要照顾的孤儿寡妇，对不起，这里没有孤儿，特别是寡妇。然后他就愿意按着神恩慈的律法、恩慈的名，然后去好好的照顾他们，不断的跨越种族，不断的甚至跨越自己的所有的经济利害的所有的关系。那我在想这个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到今天我们所处的整个美国这个国家，在这个这两年，川普总统上任的时候提出一个口号，就是美国第一，美国再次伟大。这是什么意思？那个意思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美国的名呢有一点萎缩，所以呢我要传扬美国的名。那在所有的这个种种的措施里面呢，它一个重点就是要减缓移民进到美国的速度，他用各样各样的措施来做这个事情。美国有一个广播的主持人叫 Dennis Prager， 他在一个专栏文章呢来看川普的这个事情，他看见的不仅仅只是川普的一些对移民缩减的措施而已，他看见的是他在思考什么样事情是比川普总统所做的事情更大的。他是这样的来看，我们如此担心大量移民的原因是太多移民在短时间会改变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我们的担心并非源于仇外心理。这个很有意思哦，当我们看到可能有点排外反移民的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只看到外表的现象，这可能不是真正的问题。然后这个 Dennis Prager 就讲说，真正的根源在于价值观的恐惧症，英文叫 value phobia， 价值观的恐惧症。要期望以基督立国的美国保存原有的价值观，不受近几年来大量移民的涌入，似乎不太可能。当那么多不同的移民从不同的国家来到美国的时候，只是为了寻求物质意义来到这个地方，无意接受美国的基督教的价值。移民坚持自己的信仰，企图提倡改革，进而建立信仰多元化的社会，使基督教价值早被边缘化，让步给所谓的世俗的主流文化。这就是整个今天美国在进行的过程。所以你在看这个文化现象的时候，你想到这个刚当时这个波阿斯在他的环境里面所做的事情，他整个波阿斯所处的四世纪的时代，那个信仰快边缘化了，那个信仰快没了。 对基督的敬畏越来越淡，越来越薄了。但就在这样的时候呢，神的灵改，神的灵激起的波阿斯，激起的路德。拿阿米虽然是有点落后，但是拿阿米后来 也慢慢的赶上来。神用三个人来带领他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刚刚讲说，我们这美国的这个特别这两年的环境，移民的这个压缩跟减缩，他最怕的还不是移民，他最怕的是整个价值观被改变，然后这个基督教的那个生原来的良好的那个传统慢慢被多元文化取代，以至于他逐渐的式微。然后我就在思考说，那么我们华人到了美国，我们有很多人是在美国信主，我自己也是在美国信主，我们有很多人是在亚洲信主，然后神把你带到美国来，那么我们华人的基督徒放在美国，神的心意是什么呢？那不就很明显吗？我们就是路德，我们进了美国，我们有的是在美国信主，我们领受了那个美国原来的那个精髓，基督教的精髓。然后呢，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改变的时候呢，谁是波阿斯呢？第一个波阿斯是在我们有很前一上两个礼拜前我提到说，我们跟美国教会有越来越多的一个服事跟合作。那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讲说，对呀，我原来就是在中西部的一个美国教会下面，那群美国弟兄姐妹真的是何等的慈爱，他们等于是波阿斯，他们放下种族的需要，种族的那个障碍，他放下所有利害，所有经济所有障碍，然后专心的恩慈的来传扬神的名，然后真心真意的来传福音给我们。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今天川普总统可能对移民有减缩有压缩，但是很有趣的现象，他反而想慢慢的想提升这个基督教 的价值观的部分。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总统通常顶多撑个八年一定换掉的，通常换掉的时候呢，都会走到另外一边去，另外一边可能刚好是相反，他们可能对移民比较友好，但是却想把基督教的这个价值把它压低下来。无论我们是处在哪一样的环境呢，这个路德的故事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反思，就是无论那个环境是怎么样，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经历，就是我们在美国起初先做路德，好好的领受神的恩典，然后成为神的翅膀，成为神的遮盖，然后再慢慢转成波阿斯。我们要把福音的债还给我们旁边的社区，甚至于跟不同族裔的人，我们一起慢慢的跨越文化，然后慢慢的再传福音的债。所以你就会发现呢，这个波阿斯在你做的事情，它是很有指标性的，很有指标性的意义。波阿斯虽然表面上看的是传扬马伦的名，但是呢，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坐在神的名的心意里面。所以在后面的经文，你会看见波阿斯的名在这个路德记之后呢，又不断的在出现。我们看这个下面的经文的时候呢，在第十一节说， 愿波阿斯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这是讲说波阿斯的名。然后后来他这个神使波阿斯跟路德生了一个孩子叫俄贝德，然后旁边的邻居呢，妇人十四节就讲，就对拿米说，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然后到第十六节的时候，拿米就把他抱在，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然后给他起名叫俄贝德。那俄贝德就是慢慢的，你会看到最后一节，他是大卫的一个祖先。很多解经家在讲的时候，都在讲说，波阿斯万万没有想到，他在这一个事情做决定的时候呢，当他这样子靠着神的心意，因着神的名去存留另外一个人的名的时候，神的名反而在他生命里面起了作用，他可能没想到他以后是耶稣基督的祖先。那今天上午一觉就还没醒过来的时候，我就在想说，那个在马太福音登山变相的时候呢，有摩西跟以利亚到了山上去见耶稣，就是波阿斯，他真的以后他真的不知道他的名是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吗？当时不知道，以后却是可能知道。如果我们从波阿斯的角度，他看见的就是他以后他进入永生里面，在生命册里面，然后他会跟基督一起同在，看自己在生命册上自己的名字。这时候他从永生回过来看他过去的一生，得救、得胜、得荣，在永生里面他看见的不是一个小小国家的作为，他看见的是神永远国的作为。今天我们处在美国，我们看到不同的总统有不同的措施，我们看见的不是只是这个小的格局而已，我们可能要从永生倒过来看现在的这个时刻。当你这样看的时候，神的名、神的名声、神的名望、神的荣耀就在你的身上。当你这样看的时候呢，你的生命里面就会起了一个很大的转变。昨天上午的时候，我发现我发了一个很大的脾气。那有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呀，你们做丈夫做老公的很不容易，发发脾气也是难免的。但是我就一直在祷告说，主啊，我在为什么发脾气？然后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发脾气呢，很多时候是为自己的名发脾气的。我们高兴的时候呢，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可以，自己的名声可以提高一点点，所以我们很高兴。我们难过的时候，我们悲伤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因为自己的名声往下掉，所以你很悲伤。所以你的生命的起伏的那个中心点呢，都是在自己的名望、名声跟荣耀上面。当你不再为自己的名发脾气的时候呢，很多事情你的生命就开始有波阿斯的生命的转变，路德生命的转变，拿阿米生命的转变。你在看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比较不在乎说，哎，我有没有面子？我们中国人讲究面子，面子就是名嘛，面子就是名声嘛。我的重点不再是我自己有没有面子，我的重点是我这样做，我是升抬高神的名，或是贬义神的名。当我的生命的转向不在乎自己的名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那个发那个脾气一点都没有意思。 很多时候我们做老公的，我们对我们自己家人发脾气的时候，我们不是对那个人发脾气，在我们还没对我们家人发脾气之前呢，我们已经在为其他的事情发脾气了，通常是我们自己的名被贬义了，所以你很不高兴，然后呢到节骨眼上压力来的时候反而对自己的家人发脾气，这个是叫我们非常难过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这样看说，如果波阿斯他那个三千年前的一个旧约的人物，他虽然在当时他看不见他自己做的事情会造成多大的影响，但是当主再来的时候，当我们一起到神的审判台面前，神打开他生命册上的名字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来到神的生命册的名字里面，完完全全不是自己的义，更不是自己的名，是基督的义，基督的名让我们能够记录在这个上面。在圣经里面也有讲说，那个敬畏神倚靠神的人，神所喜悦的人，名字写在这个上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当波阿斯生命是这样的一个转换的时候，我们其实现在也可以做这样转换，我不要再需要为自己的名而发怒悲伤喜乐。我在这个两个礼拜前，我在美国教会那个礼拜一团契去的时候，有一个英文班，然后我还没去的时候呢，我发现奇怪，怎么一台车停在那里，刚刚到的时候怎么有人比我更早到，我们在九点开始，我这个8:25我就到了，我怎么看到的有一台车就停在那里面，然后门好像是松的，我就想说谁跑进去了，后来才发现是美国牧师那一天他放假特别请假，他们教会要砍树，所以留在那里面。美国牧师他看到我就很高兴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待会呢你们开英文班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在旁边看一下，我不会打扰你的。哇，我被那美国牧师吓了一跳，我说这个教会是你的，你是房东，我只是来跟你租借一下，你怎么那么客气？我说 This is your church， 这是你的教会呢。但是我看他的脸上完全没有一丝一毫自以为意的心情。我从这个最小的动作看见这个美国牧师跟他的弟兄姐妹呢，他就做一件事情，不是传扬自己的名，是要传扬基督的名。所以他在川普总统的这个背景的时代呢，他不仅不会有任何的种族歧视，他反而看见的是在永远的生命册里面呢，有一天当我们去传扬基督的名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要生在那里，那一个要生在这里，这个要生在锡安山上，那个要生在锡安山上，种族、文化、经济利益都不重要。而他所留给我们的生命的榜样，那种美国人、美国的弟兄姐妹，那个波阿斯，美国的波阿斯的生命榜样，是我们一生的榜样。而那个格局也是神要给我们的格局，无论这时代如何改变，不要去传扬自己的名，去传扬他的名，因为他的名是万世无疆，永无止境。他的名有一天我们地上无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有一天我们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回过头来看我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我在每一件事情上我做的决定是为了要传扬自己的名，还是传扬神的名，这每一点每一滴呢都记录在生命册上，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到了时候我们像烧尽的那个烧干的一根柴一样，火里面抽出一根柴一样，让我们很难去面对我们的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像这个在主面前的这个宝石，是耐得住考验的。当我们越来越少去注意自己的名，不去传扬自己的名，然后去传扬他的名的时候，然后神的名义心意被满足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的心无论在多大的困难里面，我们的心里面会喜乐起来，会微笑起来。这微笑跟你的环境可能是相反的，但是这个喜乐是从神的名来的，是从神的灵来。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爸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你的名何其的美，何其的广，何其的深，从永远到永远，除你以外别无其他的名，奉主的圣名求，